好，我们来看我们最常想的那个无常、苦、空、无我啊，他怎么讲？他说，为了你看，就以我们最熟悉来证明有颠倒。那一旦有颠倒，就有颠倒者，是不是？当然，你看活弟子是很慈悲啦，为了要破颠倒，就找颠倒来破啊，对。有时候没这个烦恼，因为佛经说要断烦恼，那他没烦恼怎么办？拜托了，让我烦恼一下，不然我没办法断烦恼啊。当然我们倒不用这样麻烦了，因为本来我们烦恼就够多了哈，这个倒是没问题。可是有时候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没颠倒找颠倒，那破了颠倒的时候说，哎呦，现在好轻松，你们跟原来一样，是不是？你应该断的是那个无明，何必去以颠倒找颠倒，然后再起一个修行梦来破颠倒，破完颠倒还颠倒，因为那根本颠倒没动啊，是不是？就这样动到一直到绕在那里啊。那我们无常苦空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说，其实在我们也谈过，在佛法当中，即便你现在是好意，这是我们众生不容易看得很广，你只要肯定一点，你肯定佛法是好意，但你这个肯定佛法会让什么？让烦恼也肯定呢。你虽然是要如来一定在啊，那没如来怎么办？哦，所以用这种执着，如来当然在啊，不过这个如来不是你说的这个，那佛法有没有？有，但这个佛法的有不是你想的这个。但你既以凡夫之见，然后执着有世间有佛法，但你一肯定佛法，那佛法被捧肯定，世间法也跟着肯定啊，是不是？你有没有肯定灭道？有肯定啊。那灭道是针对苦集来，灭道被肯定，那苦集不是跟着肯定？那苦集被肯定了，那灭道怎么修？因为苦集一旦有，如果真的有苦集，灭道也修不来啊。所以应该正确的来看到苦集灭道，所以心经讲无苦集灭道。但因为我们现在很爱佛法啊，因为我们是佛弟子啊，不爱也不行啊，那不爱佛法，那我否定我自己啊。所以为了要肯定自我，我只好爱佛法，因为我叫做佛弟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护法会护什么？护自己啦。因为我是佛弟子，所以要护我所爱的。我护了佛教，我这个当佛弟子与有荣焉，不是这样吗？所以护到最后，其实护自己的爱着了，啊，结果护教其实也没真护教教啊，因为真住护教的是实践佛法者才叫护教，又不是表面那个嘴巴讲的那个捍卫出来那个不算啊。所以很多护教者，很多在外面一直在用跟世间法来宣扬佛法，以世间法倡导斗争的那种，那是破坏佛教的。那才是破坏佛教，那不是护教啊。我们看到答：以无常着常，是则名颠倒。空中无有常，何处有常倒？啊，若以无常中着常，名为颠倒。诸法性空中无有常，是中何处有常颠倒？这个常颠倒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啊，有没有常让你执？执了常以后，我才叫颠倒。所以你自己颠倒就颠倒，你不要说人家有个常让你颠倒，是你要执着人家常，人家本来无常，你要执着人家常，然后执着常了以后说执着常叫颠倒，没有常让你执啊。你只要不要起常就好了，也没有常让你执着常啊，是不是？所以诸法本无常，你怎么去常？所以就是说，空中诸法性中无有常，没有常法，四处何有常颠倒啊？你要讲说因常而颠倒，常不可得，常颠倒不可得啊。所以常颠倒有没有真的叫常颠倒？颠倒就叫颠倒了，就是说，就是无中生有的，这叫颠倒啊。我们接着来看。若以无常中着常，若以无常中着常，名为颠倒。诸法， 这个叫诸法性啊，诸法性中无有常，是诸何有常颠倒，于三亦如是啊。这个其他的无常啊，叫常乐我净，这个乐我净也都是这样的情形啊，同样的理由来辩破你啊。故此若于无常中着无常非倒，空中无无常，何有非颠倒？因为你现在要执着有一个颠倒跟非颠倒嘛，是吧？啊，颠倒的是吧？有没有颠倒法？无常苦空的叫做常乐我净叫颠倒，不执着的叫不颠倒，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没有不对颠倒边？因为你认为有一个颠倒边，因为有颠倒边，所以有一边叫做不颠倒。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不要颠倒，那不要颠倒，因此一定要保留颠倒。因为不保留颠倒，我这个不颠倒就没所不了，对不对？因为我的不颠倒是要靠颠倒，所以我要无常苦空无我。如果真有一个叫做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是针对另外一个颠倒来的，所以你必须保留颠倒，以便我这个不颠倒才能生，是不是？我不是讲说，你如果要表现你的尊贵，你就只好保护那些不尊贵的人，因为我有不尊贵的人继续存在，你才能继续尊贵。你要做好，你要一直当老板，就不要把你的那个部下赶走，你把部下赶走，老板就当不成了，是不是？你如果要维持不颠倒，那你就必须把颠倒保护好，因为唯有颠倒才能显出不颠倒。所以我们讲的不颠倒有没有真实不颠倒，就像我们讲的垢跟净，有没有另外一个法叫做不颠倒？没有。所以颠不颠倒是就众生在分别的时候颠不颠倒。当我们执着要走不颠倒边的时候，我们要修行。你看哦，当我们面对生死，觉得世间的苦，然后我们要执着爱着解脱，这是凡夫入道的时候必然如此。可是到最后你开始追求解脱的时候，你发觉就是说，当我爱着解脱的时候反不解脱，因为爱就叫不解脱，爱解脱不解脱，有所爱皆不解脱，包括爱解脱也是不解脱，对啊。好，若于无常中着无常非倒，那空中无无常啊，法性空里面没有那个无常法，那你凭什么说有一个非颠倒？什么叫无常？有没有一个叫无常法？所以我们不是这样讲，无常法不过是对常法的否定。注意哦，对常法的否定并不表示对无常法的肯定哦。我们现在是把常法否定完了以后，就跳另外一边叫做无常，而我们现在就跑这两边了。所以一旦对常法否定的时候，就会执着有一个叫无常的状态，无常的法，无常的一边。我要你远离常的执着，没有叫你掉入有一个叫做无常的状态里面，因为没那个无常。要有无常，要有一个无常法，那无常法找不到。所以我们要选择说掉入一个执着，我们要一切法苦空无常。讲这句话我们都可以讲一切法诸行无常。你看哦，诸行无常，为了讲诸行无常还要跑两个法，第一个叫做诸行无常，这对不对？对。但当你执着有一个叫诸行啊，另外一个它叫无常，其实错两个。既然讲诸行无常，诸行有没有实有诸行之性？没有。所以讲诸行是什么？方便假立，对不对？那无常法 只是就你执着诸行有常法说无常，我有没有说有一个无常贴在诸行上啊？不是。所以话都会讲诸行无常，但错两头，是不是？并没有真正的，你看此生彼生有诸行，你自然就很自然习性讲无常哦，这都是标准答案。考佛学院的说诸行如何无常空格，你看标准答案错。为什么？文字答案对，认知错，对不对？就是这样。有诸行，所以有诸行就生无常，结果还是落入此生彼生。其实你应该讲诸行若无常，诸行不可得，诸行无常，无常亦是诸行，无常亦无常，所以无常亦不可得，不是吗？所以很多人在无常上生执着，世间人是执着常啦，那我们佛弟子听久了会执着无常，是不是？就一个是被常所困惑，一个是被无常所困惑，啊、哦。所以我讲说黑白无常来好可怕，你就跟他讲你也无常啊，他就不见了，对，哎，无常嘛，你叫无常啊，结果黑白无常竟然是两个瓦跳跳，哎，那不是就像我们讲黑白无常，黑白无常就是善业恶业皆无常，一切法无常，叫黑白无常，对不对？这才叫无常嘛，结果我们竟然跑出两个都不会死的无常，那名字挂无常却都常，就好像我贴着死者亡者，结果我活着。我们讲说啊，黑白无常，两个黑白一个高低的是吗？哈啊，结果他就一直常，那、啊、是不是像矛盾吗？是不是？黑白无常是表一切法皆无常，对不对？黑的也无常，白的也无常，一切皆无常，是不是？千万不要又跑出两个不会死的无常。那这里你也讲说。那无常鬼来的时候，你为什么抓我？因为一切皆无常。啊，你呢？如果你无常，你不可得，谁来抓我？你还一弄啊，好像碰到你这个高怪的，他也抓不了你，对不对？哎，你用我来抓你，你说我是谁？啊，你是谁？好，这个来，若着这个叫做。若着无常，言是无常，不明为颠倒者，诸法啊，诸法性空中无无常，没有那个无常，无常无故，谁为非颠倒？因为你执着说执着常的叫颠倒，那认知无常的叫非颠倒，你开两端，一个颠倒者，一个非颠倒者，一个常一个无常，其实执着常跟执着无常，但还不是执着。没有多高尚嘞，反正都值，都值。世间法好像分得出一些高低的，但出世间法里面其实都一样啊。好，我们再看了、哦。余善亦如是，复次，可着着者着，其所用着法，世皆即面相，云何有着？可着名物。着者名作者，着名业，所用法名所用事，所用法就像身口意啊，好，身口意造业，那造什么业啊、造执着啊，世皆性空即灭相，如如来品中所说，是故无有着。也就是说，你当要说我执着不着，我们现在因为是你业去肯定它，你这个着业被保证。即便你在佛法里面强分别，你所有的这些强分别只会添加你更多的执着。注意，也就是说当你不断在佛法里面去分别，而这个每一个分别都是在，就是说这就我们常讲的，就是我们会分别说哎呀能着执着执着什么东西，能执着所执着，所以我们要断执着。当你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在加强你的执着？这样你们听懂？有，本来无一物的，结果为了要让它不惹尘埃，只好拿来灰尘撒一撒， 时时勤拂拭啊，本来没有啊，你就是为了要达到那个不叫惹尘埃了，你就这样一直擦。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的名相也不是如此吗？当佛法的名相不能成为让你放下解脱的时候，佛法名相会增加你的更多执着，是不是？因为你当不断在追求佛法名相的时候，其实是在滋润你的执着，因为你认假作真，无中生有，这就是执着啊。所以说你不断在解析但却不能用的时候，它会增加你执着，懂得越多未必解脱。所以法句经讲，一句千句不如一句，千句不如一句。好，你看这里面讲，所以我分别无可得啊。好，故是若无有着法，言邪是颠倒，言正不颠倒，谁有如是事啊？着不可得，你怎么去讲颠倒跟不颠倒？着名意想分别，此有此啊，此彼有无等啊，这叫着啊。若无此着者，谁是邪颠倒，谁为正颠正不颠倒？这个颠倒在哪里？所以你看到今天讲不二法门，就这样。什么叫不二？知道了吧？好，不二法门可以在很多地方都不二。你讲高低不二，讲善恶不二，所以唯一不二，若不落二边，不二落边现一切相，一切处都可以现出啊，不二。所以你要讲够净不够不净，你要讲真减不增不减，你要讲生灭不生不灭，你要讲菩萨声闻非声闻非菩萨，你讲众生活非众生非活，你讲生死涅槃非生死非涅槃，是不是？你任何一法一生一定有另外法生，但我一切法不可得，不落两边，是不是？但我们现在两边一旦承认，其他两边就生，世间所有的烦恼网就出来了。两边生两边，两边生两边，此彼相生，一切法就网状出，所怎么样都透不出来了。只要肯定一分，一分就生，一分生的时候，两边生两边，然后生四边，然后一直生生生生生，所有东西都被彼此虚妄法所给肯定下来了。所以谁困住你？你的意想分别，你的颠倒心让你不得自在啊。好，所以大家把所有的修行倒在这里就对了，看你会不会倒得进去啊。所以我相信在要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人真的懂得依这个法来修啊，我相信那个天人，因为我不讲的天人现在要护法也很无聊啊，对不对？没人修啊，所以下面失业，那边也失业啊，啊，正在修的少啊，所以他也很失业啊。所以这时候正是好做事的时候，只要你精进修，哎呀，大家抢着扶持你，因为他们也怕失业啊，长久失业不行啊，啊，所以他们也很扶持，所以只要你愿意用功，我觉得这个是，就像说，我们不要讲说别人了，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自己体会多少，但发觉自己在佛法上比之前透得更深，理解得更宽广更实际，甚至从这一层去看过去的错误，都已经有无尽的欢喜了，是不是？所以就会有一种鸡婆的心，我跟你说了是这样的，不对不对，你再弄下去就无完没完没了了，要这样要这样，那个又很难讲清楚，你就会有讲说不对不对，你整个颠倒了，你这样再下去很可惜，再继续下去没完没了，不会得到结果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你哈姐就说，假如有稍许人愿意在这个法上受用，而且竟然能生欢喜，他一欢喜你跟着欢喜，你不会嫉妒。没想到他也会，我用二十年他一下就会，下次不跟他说。不会不会，佛法不会这样，佛法看到他会很欢喜。 好，这个就是说，若无此浊者，谁为邪颠倒，谁为正颠倒？哈，复次，有倒不生倒，无倒不生倒啊，倒者不生倒，不倒亦不生。若以颠倒时，亦不生颠倒，如可自观察，谁生以颠倒？哦，这一辈子光这一次讲颠倒讲最多次。哦，有倒不生倒，因为已经倒了，倒了不用再生倒啊。我们认为有倒颠倒是由什么生？颠倒就颠倒了。颠倒若有自信，自信还会生吗？我们现在所有问题还是要提醒大家，都是因为执着有自信。自信照理讲是不会再变动，不会生灭。那自己已经颠倒还要生吗？已经颠倒了。自信颠倒就已经叫颠倒了，为什么还在生颠倒？何况自信法不会生啊，自信法是不动的啊。对，那无倒不生倒，因为它本身没有倒，再怎么生也不会倒。颠倒者已经颠倒，不会生颠倒。好，再过来，颠倒有自信也不会生。那不颠倒当然也不会生，但不颠倒，无颠倒怎么会生颠倒？讲也讲不通。好，那一个前面讲法，后者讲众生啊，倒者不生倒，不倒者亦不生啊，啊，不倒也不生啊，啊，为什么？就跟前面的道理一样。若以颠倒时，亦不生倒。那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来去品那个啊，未去，去时已去吧？未颠倒，已颠倒，还有颠倒时嘛？那反正在这当中，前头要是没，中间何来有？我们现在听到这里，应该来讲，任何一个法应该养成一个慢慢熟。如果你经常在思维这个法。任何法一生出来，你应该具足很多面能破它。你应该不是光一条能破它啊。也就是说，当一个好医生啊，在看一个病人的时候，不是干单一面，他可以从问啊、望、问还是什么啊、切啊，反正就是至少四项嘛啊，对，一样的东西。那我当然我们还可以现神通啊，这一点就不要讲。好、哦，那你可以从很多面看一个人病，你会不会误诊？比较不会，因为你的资讯很多。从这一点看是这样的病，但反过来看就不一定了，是不是？啊、哦，像现在的那个 H1N1 疫苗啊，到底是不是疫苗的问题？其实这里面看你要很多角度了哈、哦，因为我们不熟了。但有时候必须要从病人本身其他的病史、其他病因缘，那有时候包括他打下疫苗的心情，是不是？那甚至也说，当疫苗出来了，产生的反应会不会联动其他身体？因为身体是整个结构的啊，所以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不容易啦，我想世间除非般若啦。那如果大家因此这样不打的话，那恐怕也是有问题啊，哎，所以这个大家应该要理性了啊，不要下，哎，下到最后啊，这个有时候思考事情，我们必须要养成一个缘起的态度，不要啊，这个人不行，大家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啊。当然有时候也许疫苗不好，可是是不是只是这样单纯的问题？应该试着现在很多事情，因为像比如我们现在台湾在思考问题啊，我觉得教育看似普及，但智慧并没有怎么增长。也就是说，看事情不从缘起，这个人怎么说偏这个人，你相信的就相信，不相信的你就不想去理解。那就是说，我缺少一个开放的心态，一个成熟的讨论，这个没有。包括佛法，一个东西出来，应该试着从很多面能去抉择它，你这样判断就比较准，哎，就比较准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路来看，这个颠倒时，从来去品其他不同的品的地方，其实你都可以介入。那只有一个法被破，其他相关的也跟着就破；只有一个法生，其他法也跟着生，是不是？好，然后以颠倒者更不生颠倒啊，以颠倒故。不颠倒者亦不颠倒，无有颠倒故。颠倒时亦不颠倒，有恶过故。为什么恶过故？像比如说我们讲说颠倒时是半颠倒半不颠倒， 那半颠倒半不倒叫正颠倒的时候，你正在颠倒，有没有颠倒了？还没完成，我正颠倒啊，正颠倒就是颠倒的还没完成，所以啊，那变成就有一半颠倒，一半不颠倒，有这种东西吗？啊，这会有产生这种两个法并在一块，就是因为执着有自信才会这样啊。那这个就有过，因为呢，两个矛盾法会并在一块，那这有问题啊。再过来就是前头颠倒不颠倒不可得，何来颠倒事？啊，如今除骄慢心，擅自观察，谁为颠倒者？哎，你看哦，你怎么可以说我有骄慢？有啊，我真的是慈悲，我因为我这个很谦卑，我觉得我颠倒，我认为我颠倒，所以我要来断颠倒。我其实是非常谦卑啊，结果被对方讲说你很骄慢。他说没有啊，我正因为觉得我有颠倒，所以要断颠倒。你说谁骄不骄慢？很有意思啊，骄慢呢？什么骄慢？明明没有好好想过，自以为是看到颠倒，然后自以为是要断颠倒，这不是骄慢？为什么？你在要断颠倒这一方面是好像是很谦卑，觉得自己有烦恼，但你有一个很大的骄慢在，你根本不认识颠倒，却自己强以为是有颠倒，然后强以为是要断颠倒，骄慢，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哎呦，我不行啊，我不行，不要找我啊。因为他觉得做人要谦卑，我很不行啊。啊，为什么？我很不行。你为什么认很不行？反正我就认为我很不行，你就不要再问了。哦，你看，哇，厉害厉害。那我们像有些人跟他讲说你很行啊，他就坚持我不行啊。我不是讲说以前我碰到一个后学，我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大概距离啊，大概就像那个门那么远。他看到我们这些老学去的时候，他就开门等着我们。你看那么远哦，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就走没关系，我们到了再开就好，再开就好。啊，不行，我一定要开，这样等着你。我说不用了，你那么远啊，这样苍蝇会进来。不要，我一定要这样。啊，是是是是，哎。我们这些老学要依教奉行，接受他的恭敬，这是执着了，是真正的谦卑，不是如是这样，所以那个骄慢。所以这里骄慢谈什么？你尚且除去你的骄慢，你放心，你真正的观察到底什么叫颠倒，你能真舍骄慢，你反而容易解脱。你看似很努力修行，其实就好像说你看似精进其实懈怠，你看似谦卑其实是骄慢。整个解释唯有由正法才能得到答案呢，否则你不会有答案的。你看似精进竟然是懈怠，你看似谦卑竟然是骄慢，是不是如此？哦，我觉得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哈。护持诸颠倒不生，云何有此意？无有颠倒故，何有颠倒者？好，颠倒种种因缘破，堕在不生。好，彼贪着不生，为不生是颠倒实相。是故偈言：云何名不生为颠倒？乃至无漏法，尚不明为不生相，何况颠倒是不生相？就变成叫做诸颠倒不生啊！竟然以为颠倒已不生。啊，就是说诸法有没有颠倒？有颠倒，但颠倒的本性是什么？不生。哼，结果不管你讲不生，但生了没有？生了。就好像我们讲说有没有空？有。空是什么？一切皆无。嗯，空是一切无自性，对不对？但有没有空？有的。那不是这样吗？就是以空无自性为有，这就矛盾了。以不生说颠倒生，虽然你名字用不生，因为我们前面讲颠倒都不生，结果他执着颠倒是不生，结果他以不生来定义颠倒，那颠倒有没有生？ 生了啊。一切诸法皆空啊，有没有空？有啊，生不生？一切诸法皆空，扣一空性有。所以这程式变成讲，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然后减掉一空性有，除此之外一切皆空。可是你这样不是 自相矛盾吗？我既然已经跟你讲一切皆空，你竟然更帮我扣掉一，那如果扣掉一就不叫讲一切皆空，你认讲说绝大部分都空，应该答案是这样。你既然讲一切皆空，竟然留个空是有，这是互相矛盾。对啊，是不是？好，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颠倒哈。云何名不生为颠倒，乃至无漏法尚不名为不生相啊，连无漏法都不能讲有一个叫不生法的 不生东西，也不能用不生来定义它了，何况颠倒是不生相。所以你看啊，他这里讲是不是有点出什么无漏法尚不名为不生相。什么叫不生相？是颠倒不生相。有没有一个叫不生的相？不生的相有没有相？相了啊，相了啊，对不对？不生，你当要讲不生的时候有没有相？我们经常要讲不生的时候一定要是有生，以生以灭，生不生来说不生，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是有没有色相，当我们要描述不生的时候，经常是借着生的种种性质，然后加以把生的性质给它描述出来，然后再加一个味道火定，然后用生的种种相加上火定，然后去描述不生。结果这个不生相被你透过这么多的角度描述，生不生？生了，因此生了。就是这样啊。哎，颠倒就何况颠倒是不生相，颠倒无故啊，何有颠倒者？因颠倒有颠倒者，因颠倒有颠倒者有颠倒啊，这相依待。所以说有没有真颠倒跟颠倒者？没有。故此若常我乐尽啊，就常乐我尽，而是实有者，是常乐常我乐尽，则非是颠倒。好，若常我乐尽是事实有性者，是常我乐尽，则非颠倒。会故定有实事故啊，云何言颠倒？若常我乐尽，乐尽倒是无是无者，无常苦无啊，无我不尽是。事事因实有，不明颠倒，哈，颠倒相为故，明不颠倒，事事不然。这句话是怎么说？你不是要执着常乐我净，对不对？哇，你只会执着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那你的无常苦空是准备去火定常乐我净，对不对？那如果常乐我净本来就有，那有它是真的啊。你不该给人家火定啊。啊，如果常乐我净本来是无，那你何必去火定它呢？因为你是火定常乐我净才跑出无常苦空无我。但如果常乐我净是实在的，你不能火定啊，因为人家是实在的啊。啊，如果常乐我净不实在，你何必去火定它以便生另外一边出来呢？是不是？如果左边没有，为什么你有办法去肯定右边吗？对，左边没有怎么去肯定右边？但一旦肯定了左边，你就算要否定左边，你也必须要先肯定左边，然后再去否定嘛，对不对？你要否定左边，你认为左边不好，你一定要先肯定有左边，然后去否定左边，否定左边以后才去执着右边。可是当就算你持的态度是否定左边，左边也被你肯定了，讨厌是讨厌左边，肯定却肯定它存在，不同啊，对不对？一个是不喜欢，但不喜欢却存在，就这个人我很讨厌，但他存不存在？存在。 本来是不存在啦，自从你讨厌他以后就他存在了，因为你讨厌他他才存在，是不是？那所以常乐我净有没有？所以常乐我净是颠倒，那是不是有一个叫无常苦空无我？没有，那是因为既有如此颠倒的常乐我净，我否定他以便讲无常苦空无我，但实际上有没有真的常乐我净？没有。有没有另外一间叫无常苦空无我的四个法？没有，只是相对这个执着说这个法，这样而已。所以不要再执着无常。所以后来既然无常苦空无我是这般相依性，到最后我们可以方便安立常乐我净，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这个常乐我净的意义就完全又跳出另外原来常乐我净的意思了。这时候直接就法性谈常乐我净，不是就缘起有为法谈常乐我净，是从法性意涅槃意来谈常乐我净。不同啊，语言都可说，但一个值跟不值差很多，是不是？也就是所以是如果常乐我净啊，如果是常乐我净是无则，那无常苦空无常苦无我不净，因是实有，不明颠倒嘛，因为实有颠倒相违故嘛。啊，如果你认为常乐我净是假的，那当然有苦空无常无我嘛。那苦空无常无有是不是真的有？不是啊，你如果这样有就是颠倒了。对，我们讲无常，我们讲无常苦空无我。哦，无常苦无我不净嘛，对不对？但你现在讲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地方的时候，空有没有？空有，但空有跟空的意思就矛盾了，是不是？何以故？若常乐我净而实无有者，无常苦不净是则亦应无。啊，若常乐我净是实无，无常啊。无故无常等事事亦不应有，何故？无相因待故。所以当我们讲无常，所以说这个中论里面就要破什么？破声闻人的执着。所以声闻人在看缘起的时候也有几分相应，或者说他不会证果，但有没有彻底？因为他变成否定的世俗，但却肯定的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他既然执着有无常苦空无我，当然会厌离啊，他当然会厌离心了，所以他会产生生死涅槃的对立啊。那既然心性如此，随他所见空他证那个果，随他所执有他未究竟，就这样啊。果位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一开始为什么观念要弄得很清楚，或者的话以我们的习性啊，大概很容易，我觉得菩萨道真难啊，菩萨真难。一般菩萨道如果修得很稳，大概就是跟世间法混得靠近一点的话就比较好修。因为什么？边修菩萨道边品尝世间法，哦，这样就能走得长远。那要么就是另外一层，就是离开世间法修解脱法，那这样也更进一步。可是最难的是什么？既要在世间法却不爱着，不容易。所以一般来讲要么就掉入，所以菩萨道很多走到最后会走入世间法。那有的根性到最后发觉菩萨苦啊，啊，尤其初学菩萨还没得到欢喜的时候很容易就断掉了，就到最后就舍掉菩萨道。那在这一条往佛这一条路走，其实很多菩萨行者到最后要等很久了，因为他中间会退失，会退失。我讲说像我们这个是菩萨道的顽固者，但我说顽固其实也不顽固。我不是讲说有的人一直在认为说十住毗婆萨论里面讲念佛者是为怯懦众生说嘛，对不对？我到现在我都很承认我是怯懦者，因为我们所看的苦不是那个表象的，我们看到是一个身心不自在的那一种辛苦。 我们现在苦苦乐苦都受不了了，何况那种维系的苦，以我们多少能力能超越这些生死苦。所以我讲我是怯懦，但怯懦的同时，我所谓的怯懦就是，当然这个意义要看你怎么定啊、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这个怯懦应该是讲说我们能深细的观察生死苦了，而不是狂妄了。那能承担承担，不能承担就依你自己，要谨慎的去找一个可以修的法门了、哦、所以不能耽搁掉，不能光靠狂妄不能过日子的，靠狂妄也不会让你解脱。所以在你有生之年有能力之前，好好想一个方法，那个方法你修得下来的。不管你怎么修，没有开放的心态是开放的，但要务实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很多生死的确是很难，我发觉以我们在面对生死不容易，很多法门修一修，后来选择一个我们也敢于去承担波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真实的去看出自己的烦恼，所以在这当中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定位，好好修行，要这样，哎，要这样啊！我后来发觉，真的我们不容易超越啊。好，所以无常苦空，世事亦不应有，何故无相应待故啊？护持，如是颠倒灭，无明则亦灭，以无明灭故，诸行等亦灭。如是者啊。如是者，如其意，灭诸颠倒故，十二因缘根本无明亦灭，无明灭故，三种行业乃至老死等皆灭。哦，就是说，所以我们灭那个颠倒，啊，这个颠倒以后一切皆灭。所以说，只要你心开意解，这个在你看，这个在过去禅宗里面很多道理。哦，我一直举一个例子，在佛陀那时代也是如此。所以你看，所有修行人到最后解脱的那个关键在哪里？应该以这个为重，好，以这个为重。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不是更清楚的啊，想要去开解这个无明，那个自己不断在臆想分别，应该制止这个臆想分别，可是化解不行，不行的时候就退而求其次，如何能停止臆想分别，再化解还是不行，再退而求其次，这个因从哪里来？要得这个断臆想分别的果，是要靠这个因，而这个因又带什么因而来？带什么因？到最后你会建立你的次第。那因为你是由这个整个完整的修行认知所建立的次第，这时候你会很清楚，我走到哪里应该会感什么果，而我在修行的当中，我应该如何自我要求，而这在要求当中应该如何走，有没有做到，心里有数。为什么？因为他的因因果果都清楚了。所以你这时候也不会狂妄，你也不会，你就算修行到最后依然苦恼，到最后没感应，你也会很清楚，你也不会去毁谤三宝，你会知道，因为我没做，不是佛法不感应，嘿嘿，答案就出来了，是我没做，不是佛法不感应，只要我愿意做，他会感应，不会乱怪了。嗯，拜了老半天怎么都没感应，现在你就知道想感应也难。所以我们讲说，像我们现在越修修到最后，能不能往生？很有信心，不会。为什么不会？没有修啊！所以我们现在很笃定的说，因为没有这样因，怎么会有这样果？其实，当你能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几分因缘的了，因为表示你的见比较稳定了。你对这个法的因果关系，其实这一份认知，这一份见的清净，就是你的往生之粮。只是你知道说因缘是有，但众缘尚未具足。好，若烦恼信实而有所熟者，云何当可断啊？那谁能断其信？若诸烦恼即是颠倒而实有信者，云何可断？谁能断其信？若诸烦恼皆虚妄无信而可断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若烦恼虚妄无信无俗者，云何当可断？谁能断无信？哦，我们这个整个来念哈。若诸烦恼虚妄无信则无所属，云何可断？谁能断无信法？所以到最后为什么无烦恼可断？啊，无众生可度，无火可成。 是这样谈，因为那个众生跟佛的对立非佛法，非真实法。当我们要他去断烦恼，去对治他的时候，其实这个烦恼就已经在烦恼，这样的心情就在烦恼里面啊、哦。所以我一直在讲啊，一定要看清楚真烦恼，这个烦恼以这个为源头，再现出知末烦恼。所以不要只停在知末烦恼，要断烦恼，应该要断那个根源烦恼。所以当你能真正知道烦恼，你要断烦恼的时候，断的态度不同，面对烦恼的态度不同，既不会否定烦恼，但也不会认定那个烦恼为就是那么硬邦邦的一个烦恼。所以你会知道怎么断烦恼，而且应该往根源处断，否则断烦恼本身执着烦恼为由，就是我们讲的无明，是不是？那所以有没有烦恼？有意想分别。那所以断转意想分别方名为断烦恼，而不是说 不改变意想分别，然后却要去断烦恼，那是烦恼上加烦恼，是不是？所以呢，烦恼性实，如果烦恼真有，你能断吗？啊，烦恼性实，如果真的有所属，真的有它的定位，你要烦恼真有，你能断吗？啊，所以你这就是我们众生经常的自我矛盾啊，说有，却又从无常的角，从因缘变化的角度看它。那既然因缘变化的就没有，所以明明我们是透过众因缘定位烦恼，那照理讲因缘是意想分别所成，应该不存在，结果从众缘所成的烦恼去执着有，那一旦执着烦恼有的时候，就开始执着什么能断烦恼的既定会，还有能断烦恼者，还有生烦恼者，所以一肯定其他陆陆续续全部都被肯定，是跑也跑不出来。那如果烦恼没有，没有烦恼谁断？是不是？啊、哦，所以我们才会到最后会说什么？大作梦中佛事，降伏镜里魔君，对不对？愿作水月道场。哦，这个其实我大概还没出家的时候，最喜欢的两个四句句就是什么？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哦、那个是放在我床铺前的，脚对着它，我因为不知道，我那时候不懂这个规矩，我在床铺里面那个正前面立了两个杆子，请人家写的一张纸，众生无边誓愿度，天天看，哎，这个哎意气风发，不过现在有点客气一点了，哎，那再过来就是刚才讲的那句话，哎。啊，哎，愿作水月道场啊，大作梦中佛事，愿作水月道场。哎，当初这四个啊，因为既是做道场，但是水月啊啊，哎，大作梦中佛事啊，有佛事啊，像断烦恼啦、精进戒定慧啦啊，这个都是什么？哎，佛事，但是梦中佛事啊，降伏镜里魔君，有魔君没有？有，但是如镜中的魔君。是，那就用这样比喻来描述，其实能显出菩萨道既能面对一切境对应，但始终不动摇他根本的立场跟观察，是吧？哎，很有意思啊、哦。好，再过来我们来进行下一个，这个叫观四谛品第二十四，这也是我们在四谛啊，那怎么个四谛法啊？问曰啊，哎。破四颠倒，通达四谛，得四沙门果。这个全部都一路要肯定四谛啊，啊，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对，对，一路肯定对，错在哪里？执着有四谛自性，错在这里。所以这边以下这些讲的都是你必须要信受的，在世俗谛的案例当中，在众生分别当中，这些都是如实该信受的因果观念。他说如果破四颠倒、我们破四颠倒，通四谛，得四沙门果，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以无四谛故，见苦以断集，正灭即修道，如是事皆无，以四事无故，则无四道果， 以无有四果故得得相者亦无。若无八贤圣，则无有生宝；以无四谛故，亦无有法宝；以无法生宝，亦无有佛宝。如是说空者，是则破三宝。对，讲不好会破三宝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修学空法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很谨慎，就是因为我们的有的人因缘未具足，但一开始下修谈空的时候，会经常会满蒙一些因缘否定，所以我们临验在这里经常就反复着在提醒，就是说，正因为空故，一切法得成；正因为空的道理，所以成就四谛，所以四谛的修行可以衍生它的种种的缘起功德啊，缘起功德。你看一切法无自性，随其生灭，你看有这些相，那只是因为我们在颠倒执他，就执他另有过失身。如果你能不执他而现一切妙功德，你这个是何等自在啊，能成就一切功德啊。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我们在讲空的时候，其实不要忽略也有凡圣差别，色大圣论都有这么说。所以色大圣论在谈遍计所执依他起缘成时，他为什么要用这种三性？因为有的很偏空的人啊，不了解到偏空的时候，现在说到最后竟无凡圣差别。可是依他起跟遍计又跟缘成时说出有凡圣差别，说出有凡圣差别。所以说不要以为空空到最后没有凡圣差别，那我修干什么？如果我修到最后回归自然，那我干脆早点回归自然，对不对？送人出殡的时候，顺便人家在烧，顺便跳进去，那不是很快就回归自然？不是啊，圣有圣的功德啊。好，我们休息一下，
请起立。向法师先问讯女，问讯。